超乎天下万有，超乎所有的名，因为他的名字是那么的美。当我们每次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当这个名字被提说的时候，神迹发生，医治发生，所有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以发生。我们靠着他的名的话才能够有盼望。任何一个国家也是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这个国家才有盼望，才有未来。感谢主，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刚才我们背下了一句非常重要的经文。耶稣基督在八章十二节这样的对众人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阿们。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里直接向我们启示了他是谁。他讲了七个 I am， 我是，我是，我是，他讲了七个我是。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这样的说他自己有这么多的位分，这是体现了他属神的本质。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世人，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世界的光。当我们提到耶稣这样的，他说 I am 的时候，他在强调他是神，他和神，他和父神原是三位一体的，他们是同一个神。当父神在第一次 遇到在被他呼召的摩西来到荆棘火焰的时候，神向他启示说，我的名字叫做 I am that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当耶稣基督在这里说 I am 的时候，他在表明我就是神，我就是你们所需要的。他说我是生命的粮，世界的光等等这些位分，他告诉我们说他和我们人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离不开他。请问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不吃饭可以活得下去吗？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可以离开光而活得下去。他是复活，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世界的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带着敬畏的心聚集在您的面前。主啊，教会是您的教会，主啊，我们更加的有必要认识我们教会的头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神。就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间里，愿知晓万事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带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来照亮我们。主啊，当我们在看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你的能力要透过你的话语释放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今天就在这个下午，主你要照亮我们所有你的圣徒的心。主啊，让我们心中所有的黑暗都被赶跑，愿你的光常住在我们，常光照着我们，也使我们能够成为那光，来为主来发光。愿荣耀都归给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向仰望交托，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约翰一书的一章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当我们提到这个光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去想到黑暗，因为黑暗是光的一个对立面。光，用光来比喻我们的神，或者耶稣亲自启示说我是光，是一个再贴切不过的事情。光和黑暗是相对的，光带给我们人我们所需要的温暖，带给我们安全感，带给我们盼望，这只有光才带给我们这样的这些东西。光又代表有真理、正义还有良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提到光的时候，我们更要清楚的是，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真理，真理在哪里？真理在他的教会当中，教会代表了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虽然在世上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教会，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的是，耶稣基督建立了他的教会，在磐石上，在他自己的上面，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们的教会是神荣耀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只有教会里是有神的真理，这个世界没有真理。 这个世界处在黑暗当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是我们的仇敌。他生来就是天生就是说谎的，他是那说谎者之父，在他没有任何的真理。教会在教会里才有真理。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是少数，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多么的堕落，多么的败坏。真理不在世人的心里了。以前或许还有道德上的谴责，如今连这些谴责都没有了，法律更是不会限制。同性恋也有了，司空见惯了，婚外情也司空见惯了，人们已经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谈，已经无关痛痒的一个事情。但是教会处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一个世代，更是要明白我们身上的这个使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手里有耶稣基督托给我们的真理。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没有神，他们认为没有神，没有神的话，这个人的生活是最悲惨的。我们的国家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神，所以很多很多生命的现象，人们没有办法得到真理带给我们的答案。我在国家，在这个看过国内的一些电视节目啊，有一个节目叫好像叫《走进科学》吧，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那个节目的它的宗旨就是讲科学至上，他把好多好多的这个世间发生的一些离奇的不能够解释的事情，最终他还是想办法用一个科学的方法把它给解释出来啊，原来是这样的，原来这一切的事情都是逃不过科学的这个定律，一切的事情都是科学可以涵盖可以去解释的，这是他的宗旨。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自然科学没有办法去解释，属灵的事情自然的科学没有办法解释。我之前还看到有一些所谓的奇人，他们可以走在这个火上面烧不到他们的脚，有些人他们是可以这个用他们的嘎吱窝一夹这个大鹅卵石就可以夹碎，就亲眼看到的。他可以用他的意念来断针，就是你把针拿到手里，他眼睛一眨眼可能就一瞪那个针他就断掉了啊！人们都为之惊奇，这些人为什么可以行出这样的事情来，哇，真是奇人。于是人们也开始承认这科学解释不了，但是人们开始崇拜那些人，哇，这些人真是奇人。我在下面看的我心里就偷笑，真傻呀，不认识真理的人真是傻的，人们是愚蠢的，没有光照的话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前因后果是怎样的。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后面有邪灵的工作。所以在我来说，在我们认识神认识真理的人来说，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在我们来说我们是有答案的，教会是有答案的。耶稣基督他是这个世界的光，他亲口这样告诉我们，于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用来否认他，做假见证。因为耶稣基督他亲口这样讲，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有光的。当神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神第一个造的就是光，他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对不对？神造的，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可见在神看来，这个世界第一需要的就是光，没有光的话，其他的那些被造物无从谈起，没有办法被造出来，它没有办法存活下去。光是一切生命的本源。但是我们以肉眼所能够看到这个灯光也好，阳光也好，月光也好，星光也好，这只不过是一个真光的反射而已，它并不是那真光。那真光是生命的本源，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是真光。不仅万物的生存需要光，我们人的心灵更是需要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生命的亮光。人的犯罪堕落使我们离开了神荣耀的同在，我们被赶到了这个属于撒旦暂时托在他手里的这样一个幽暗的世界当中。从此我们开始了一个漫长的等待。我们等待什么？我们等待的是那从神而来的真光再次照耀我们，带我们脱离黑暗的辖制。神爱世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他不希望一个灵魂沉沦，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得救，都靠着信靠他独生子耶稣基督。 神他要光照人，他怜悯人，这件事情已经在旧约当中已经被预言到了。神虽然把犯罪的亚当夏娃把人的始祖赶出了伊甸园，但是他从来没有，他的眼光未曾离开过这些他所爱的人，他一直看顾着，他一直盯着看，总是他已经预备好了一个计划，让人去因着他的计划再次回到他的生命的光中。耶稣基督是耶稣是我们的父神为我们预备的解答，为我们预备的答案。在旧约当中，以赛亚书42:6就已经这样预言到，说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中保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做外邦人的光，是我们的光，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光。果然神信实地兑现了他的承诺，兑现了他的应许。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就这样写道，他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因为他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的这个真光，就是他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还记得在变相山上发生的这件事情，马可书中的这个记载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关于这个变相山上的这一段，9:23这样说道，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这个描述在我的印象当中特别的深，说耶稣基督他身上发出来的这个光，你在地上他这个白，这个布的之白，在地上所有的这些 cleaning 都洗不出来这样的一种效果来，你用再有效的这些神灾去洗，也洗不出这样的白的效果来。因为耶稣基督放出来的这个光，并不是肉眼所能够看到的这些光所能够比拟的，因为它是从它里面放出来的一种世界上任何的光无法比拟的一种真光的那个荣耀。所以这光是真的，不是假的。耶稣基督说他自己是真粮，是真葡萄树，是真光。当耶稣基督提到这个时候，他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要明白，耶稣在讲这个真的时候，他提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是那真光，是真粮，是关乎到我们人的最内在最深处，是我们关系到我们生命本源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需要的光，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处在黑暗之下。有人喜欢黑暗的东西，有人喜欢一些黑暗的东西，我见过一些这样的人。有些人以黑暗为美，对不对？你会看到那些喜欢重金属摇滚的等等，就很明显的穿的衣服就故意挑，首先色调上来说可能黑的居多， OK， 色这个黑衣服上可能还画一些东西，画的东西可能是一些我们看起来让我们啊毛骨悚然的一些东西，骷髅头啊，对不对？那些一些特别反面的，无论是色情暴力还是一些丑陋的东西，越丑陋越恐怖的东西他们越喜欢。有些人是以这个为傲的，我讲的有些人他处在这个黑暗当中，他却不去寻求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他是喜欢停在黑暗当中。那这些人呢，认为他们所处的这个黑暗是光明的一个，可以说可以和光明相提并论的一个 A 和 B 这样的一个对比，一个反面而已。但是弟兄姐妹要注意的是，黑暗没有办法和光相比，因为黑暗是没有光的状态才叫黑暗，在他的里头他是一个欠缺，一个亏缺在里头，没有光的状态叫黑暗。所以那些停留在黑暗当中的人，那些所谓的孤芳自赏停留在黑暗当中的行为是很愚蠢的，唯有他的生命被真光照到之后，他才能得到那种真正的满足，而不是一种虚假的东西。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生命的光来照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被主光照。约翰福音的1:9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刚才我们讲了黑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的神从来不会勉强人，他希望人们用自由意志来回应他。所以 人可以接受光来照亮他们的生命，也可以拒绝光，选择继续留在原来的黑暗当中。被耶稣基督的光照，我们首先带来的一个变化是重生得救。坐在下面的众圣徒，我们都重生得救，靠着耶稣基督的光照，阿们，感谢主。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5-10节的时候，这个使徒老约翰在这里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生命的光，和我们重新得到生命，我们的得救有怎样的关系。从5节开始，他这样说，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这是在约翰一书的这个1章5节到10节老约翰所写的内容。但是我们说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行在光中，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光照，我们就没有罪行了，我们就完全不犯罪了。不，我们还我们的罪行还在，我们在这个避免犯罪的事情上尚未得到完全，所以偶尔还会为这个罪恶所胜。但是呢，我们被主光照就行在光明。弟兄姐妹，有一点非常重要，就行在光明的人，他活得非常的坦然，他可以认他自己的罪，他不用害怕，他不用因为这个罪带来的责罚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而不敢承认自己的罪。被耶稣光照的人不是不会再犯罪，还会再犯罪，罪性还在，但是呢，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光照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他又给了我们应许说，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的因着他的信实和公义，他要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最最宝贵的一个应许。所以呢，我们没有这样的必要掩盖我们的罪，我们向神承认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可以活得非常的坦然，我们不用活在罪中。不光是在我们的重生得救，在我们得救以后仍然需要神，需要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光照和引领。我在今天小组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呢讲到星座的问题啊，我们讲到星座的问题。她说呢，她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自觉的还会跑回到原来她特别信赖的那些星座的那些学说当中去，他还会去从星座学当中去算他的这个将来的这个所谓的运势哈，走向是怎么样的。他感到自己心里非常的自责，我知道那是圣灵的责备在他心里头。他说啊，我常常做错事，他亲口讲我做错事，但是呢觉得有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还是会去看那些不该看的，看那些星座的东西。他说看完之后那种心里的那种沉重特别的明显，就是感觉一种特别就是千斤巨石压在心里头那种得不到释放。那是因为他的这个灵里有圣灵的这个责备在。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过去的那些东西还在牵制着我们，使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很那么顺利的让耶稣基督牵引着我们走到他的光中。我记得我在来到阳光教会以前，所以很多人大概不知道，其实这个阳光教会是我一个信仰真正扎根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教会，所以我说这是我的母教会，我一点不觉得羞愧。但实际上阳光并不是我第一个教会，所以在前几天我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哎，你不是第一个教会，不是阳光，说确实不是。但是我在阳光之后得到非常的多，我在这里想到了我曾经的一个经历，就是在我来到阳光教会之后，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特别有圣灵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我当时觉得，首先我也要 圣灵充满。因为有人在跟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讲方言，我就说阳光教会的人特别的厉害，每个人都会讲希伯来语。然后我说我也要学会希伯来语。我说你在讲什么？他说这是方言呢。他说你会不会？我说家乡的方言吗？我说可以啊。他说不是。我当时对神的这个圣灵充满，对神更多的能力彰显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特别的追求，所以我很渴慕神。我说一定要得着，所以我白天晚上我都在想，更多的寻求神，更多的服侍神。我想那个时候大概牧师叔没记得，我住得很远，其实我住得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以外。我当时也是除了周日早上敬拜组练习的时候，当时还是9点开始，我基本不迟到的，早上都很早就来教会。周三的查经我也会参加，对不对？就是也是当时我特别的热切的寻求神，只要有教会有聚会我就来。但是呢，就在那段时间里，在我的灵里却发生了很多让我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我就发现过去的老我，我们的仇敌会拉着你，拖你的腿，不让你继续往前走。所以就在一次，我在一个睡梦当中看到了一幅画面，就是有一个身穿白袍牵着我的手高大的形象，把我拉着我走向一个光路，由光照过来，走向那样一个方向，由光照过来的一个方向。我就走，后来呢，我发现我的这边也牵着一个，我发现一个小小的好可怕的一个形象，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但是他那个形象好可怕，穿那个小黑袍子，面目狰狞，我知道那是魔鬼。因为我是两个手，一手拉一个，这样的走。当我转身发现还有一个的时候，我赶紧把他甩开。我在寻求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拉着你走？我这样甩开的时候，我就醒了，满头大汗的，一浑身冷汗，然后心跳个不停。类似这样的梦做过很多，所以我意识到，在那段时间里，当你迫切的寻求主，当你期待的能在耶稣基督里，你的信仰，你的灵命，你的层次可以更进一步的时候，你会遇到拦阻的，会遇到挑战，这是来自仇敌的一种威胁，可以说在灵里的威胁，搞得我晚上很害怕。我梦到各种可怕的形象来威胁我，我梦到晚上被狮子追，我就在房顶上，狮子在下面转，但是它咬不到我，但是我好害怕，我一下去就被吃掉了。我总是处在一种惊慌失措的一种状态中，好多那样的梦。后来我找到师母帮我祷告，就祷告那一次之后，一次都没有再过做这样的梦，感谢主。所以说这个当被主引领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有光照过来的一个方向，那真是生动的反映出了耶稣基督他是这个光的本源，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光中。他说他要来是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一个生命。他不希望我们只是停留在初步的被他光照， OK， 他希望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他的光中，把我们心中一切的那些角落都能够被他这个真光能够照亮，没有任何的黑暗就是盘踞在我们的心里头。弟兄姐妹们，这是让我今天让大家去重点去思想的一点。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蒙了神的光照重生得救了是没有错，但是过去那些渣子，那些不好的东西，辖制我们的东西，坚固的营垒还在我们里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耶稣基督的真光来照亮你的心，只有他的这个光可以照亮你的心。当光来的时候，黑暗就不在了，黑暗和光是不能够并存的，只要光一照起来的话，黑暗就逃走了。我们的罪会带给我们属灵上的昏暗，因为犯罪而不觉悟的话，而不悔改的话，我们活在罪中，是活在黑暗之中，我们的灵是昏昧的。有的时候我们或许不是罪，是因为有一些苦难带给我们的一些生命当中一些黑暗的时期，我们会经历到有人生重病，我们的家人或我们自己，我们经历到失业，我们经历到考学不顺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那个时期我想对当事者来说，那就是他生命当中一段可以说是缺少光照一个黑暗的时期。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也是需要耶稣基督带下他的光来，他的光有医治之能，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光带给我们温暖，带给我们安慰，用他的爱的光来照我们，可以让我们能可以说是走过一切的 艰难的道路，还是能够心里充满平安和喜乐。这是耶稣基督的光能带给我们的果效。当我第一次听到我的妈妈得了一个重病的时候，我的心里别提有多沉重了。我回到国内，我爸爸大概思想挣扎了很久，终于他在车里回去几天之后，他才告诉我，我知道他要做手术，可是我不知道他的那个病是怎么样的。后来我爸爸告诉我说，他很忐忑地告诉我，他说你妈妈这个病不太好。我一听的时候心里咚的一下，就感觉突然就有一种像那个乌云笼罩开始在我的里面，我就很沉重。我说是什么意思？他就告诉我说，他的这个是首先是一个恶性的肿瘤，脑肿瘤，而且是一个级别很高的一个肿瘤，告诉我说这个是很危险的。哇，所以我就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度过的。回到家里头之后，我们两个的心好沉重，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想我还是鼓励他，我说爸，我们来祷告吧。就以刚才那种心态的话，我们根本没办法入睡的，就感觉心里因为这种家人的这种一个重病所带来的，就在你的心里头像乌云笼罩一样，千斤重担压在心里头，让我们喘息不过来的那种感觉，真的好沉重。让我们祷告吧，祷告之后交托给神，神用出人意外的平安，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了我和我爸爸的这个心怀一年。我在当天晚上，我以为我不会睡着了，我以为我睡不着了，没想到我很快就睡着了。我跪下去，刚开始要祷告，我没有词出来，我要祷告什么，我只能说主啊，求你怜悯。说了没几句，竟然睡过去了。神用他的亲自用他安慰我的心，他可以说第二天之后，我一睁眼发现这一天我心里特别的敞亮，心里特别的平安，特别有安慰。我想如果在那个时候没有耶稣基督我这样的一个依靠的话，那就是如果是真像世界没有盼望的人，遇到这些重大挫折的时候，这个黑暗不知道要持续要多久，多少的苦要白白的受，弟兄姐妹们。但是当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就是求告神的名，求他来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他可以驱走这些所有的黑暗在我们的心里头，他可以给我们答案，他可以让我们的心平静安稳的继续跟随他。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写了一段经文，他告诉我们说，做神的儿女呢，不能再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所过的这个生活要和我们这个光明的儿女的这个身份要相称。这个五章六节到十四节是这样说的，以弗所书，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这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要常常去醒察自己，有没有活在光中，我们的心里有没有这样的黑暗。我们的生活若是一方面说我因着耶稣基督我得救了，但是我的生活过得是一塌糊涂，和这个黑暗的世界的人他们过的生活一样的话，那就是自欺欺人。然后呢，保罗就说的说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呢也要应该是像光明的儿女，你的这个行为生活样式要和你的得救的这个身份，光明儿女的这个身份是要相称的，相匹配的，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不能说你这样的信但是你行出来却是相反的一个样式。那后面呢，他在十三节说了很重要的话，他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所以这个被光显明的一个过程，就是被光照亮的这个过程，伴随的一件事情就是心里头受责备。这个责备是来自哪里的？是来自住在我们里面的全知全能的圣灵，内住的圣灵责备我们的心。在我们行事不合神的心意的时候，不合神的真理的时候，当我们不小心一脚也踏入这个黑暗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就责备我们的心。当我们心受了责备的时候啊，我们明白了神在这个时候他光照我了，所以呢感谢主，这个时候呢他显明出我们心里的所有的这些隐情，这些不好的想法，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神他知晓万事，他光照我们，我们受了责备，感谢主，这是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无论是生活的这种苦难，还是这种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犯罪带给我们的这种一种这些黑暗呢，都是靠着主他的光来照亮我们。我们要看的是当我们领受神的光，我们重生得救被主引领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刚才我们背的那句话我们再一起念一遍，约翰福音八章的十二节，我们来看这句话，周报上有写哈，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说你们不会再在这个黑暗里走，而且的是必要得着这个生命的光，这个光就在你们里面了，而你们就变成了光的一部分。所以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四节，这个耶稣基督这样的教导门徒，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会注意到耶稣基督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又告诉这些属他的人说，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多么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说我们和他一样，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光，都要来发光。耶稣怎样的发光了，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也一样的发光，因为他的光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得着的，是因为我们跟随了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生命的光。他说就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得着的人就要发光，为主发光，像主发光一样。所以呢他后面还讲到其他的，但是呢耶稣讲到这点的时候，他同样在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这个三十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我们要当像主一样的来发光，我们是世上的光，这是我们的一个身份。这个是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三十三节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三十五节非常重要，说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你要醒察，我的心里有没有这些黑暗，我的心是不是充满了耶稣基督的光，还是或者是黑暗了。因为这非常重要，所以三十六节他说，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眼睛是这个不能发光的，大家都知道。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们借着这个眼睛呢，是接收光而用来分辨这个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看到的物质上的东西，看到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通过眼睛，通过这个分辨来判断它的真伪，判断它的善恶。那事实上呢，这一处呢，指的就是我们这个属灵的眼睛，就是这个灵眼。如果这个灵眼昏花的话，灵眼昏暗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真理，迷失在这个罪恶的当中，内心昏昧。所以这个心是处在怎样的一个状态里，我们要常常的去思想。刚才这个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后来呢，十五节说的跟刚才这个路加福音说的话差不多，耶稣这样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他说这个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放在斗底下根本就看不见那个光，而且可能把那斗都给烧了，要放在灯台上发出光来，这是这个光的用处，它本来该有的一个样式。为什么要有光？是因为它就是用来照亮的这个周围的。这个跟盐是一个道理，这个盐如果失了咸味，它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盐就是用来调和调味道，是用来防腐用来保鲜的，那这个光就是用来照亮周围而用的，所以这个要必须要放在这灯台上才能够照亮。耶稣说了，说你们的这个光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这个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就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是真光，我们需要他的光照，需要他来使我们重生得救，需要他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让我们 反省我们的心里有没有黑暗，需要的时候他来光照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他说我们也是世界上的光，和他一样。所以呢， 要为主来发光。那怎么发光呢？他说你的光要照在人前，就像把这个灯来点在放在这个灯台上一样，不要扣在斗底下，人们就看不见了。哎，我们就在想了，这个神是不是让我们故意把这个好事做在人前？因为牧师之前分享了说，有些人呢，假冒为善的人呢，喜欢让人去注视他，喜欢把这个荣耀归到他自己的名下，所以呢，他在外人面前故意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让人都看我祷告了，前面吹喇叭，后面吹什么的，让人都围观他。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耶稣基督特别批判了这样的人。但是呢，耶稣在这里却说，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不要躲着藏着。基督徒是基督徒，就要说出来，就要把你的行为让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这是为了，不是为了荣耀自己。法利赛人是为了荣耀他自己，所以如果你为了荣耀自己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你这别人的这个赞誉结结实实砸在你的头上，不是一件好事情，你就失去了天父的赏赐。因为圣经耶稣这样说，但是呢，他又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发光在众人的面前，你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学校里头，不要隐瞒你的身份，以这个身份为我们的骄傲，为我们的荣耀，为主来发光，让人看到说我是信靠神的，我可以为主做这些事情。我们人天生就有一种自夸的一种倾向，别人夸奖自己的时候呢，捧自己的时候，这个心里是特别美的。当这个有很多明星喜欢这个做很多慈善的事业 ，OK， 我不是说所有的明星做的都是假的，都是做样子的，但是我相信很大的一部分人为自己的名声，对不对？他的公众的形象怎么样？他会哎，某某明星去访问孤儿院了，去访问得什么白血病的孩子了，等等等等等等，还有球星啊等等都有这样的。咱们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爱做好事的，一个叫陈光标的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啊，师母都知道啊，一个叫陈光标的人是一个所谓的慈善家，而且他特别高调，对不对？啊，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先来一个表演啊，比如说我要捐钱了，当当当当当，都来看。好，这个时候胸口碎大石，一个石头当一下，别人都看他表演什么杂技特技的，就这个人特别高调一个人啊。就看这个人，后来媒体很多都说他就在作秀嘛，对不对？有一次那时候就作秀，那时候很流行，说他作秀来宣传。后来他就很委屈的，他就哭了，说为什么我做个好事你们还不让我做？就是高调了一点嘛。但后来据说查出来说，这个人呢其实很多的手段套路就是用来博得这个人们的关注，然后呢其实最后呢为他自己的这个生意来创造很多利益。那这是据说是他的一个动机。如今他也是已经是销声匿迹了，已经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这个注视下了。人总是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我想重点在于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耶稣基督呢，刚才那个话我们要注意，他不能看他讲话不能看半边。后面他还这样说，他说呢，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怎么样。后面他说便将荣耀不是归给人，他说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呢，那种彰显在外人的眼前的这种是要让人看，是看什么？不是看我多么的伟大，是看我里面的神。荣耀不是归给我，是归给我里面的神。所以呢，有的时候我在别人面前的时候，我就特别注重这一点。弟兄姐妹们，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就往自己脸上贴金子的人，但有的时候吧，举个例子哈，就是外面有的时候这个扔垃圾的时候就特别多，乌鸦一来捣乱，乌鸦从里面捣出来那些骨头啊，对不对？它就咬破那个袋子来吃，乱七八糟的。后来每次扔垃圾发现很多这个脏的东西，我想我去扫一扫吧，毕竟都是住在这附近的。这种作为教会，至少让人看到我们不是那种自私自利的，对吧？也顾及到周围的这些邻居什么的。然后就拿着扫把，拿着这个簸箕出去了，去扫。我就扫着扫着就想，怎么没有人出来看我扫？如果我是我自己的话，爱看不看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代表的是教会，他们看到说，哇哦，除了教会的这个人，你看他这是真的做这个社会贡献，或者原来他是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好心。我就所有的扫得比较慢嘛，对吧？哎，慢慢扫，我就看没有人就。我想也许有人看到了，有人看到说啊，原来这个人是教会。所以我的动机，我一点都不觉得自责，我不是为了让人夸我，我想我是为了教会，是基督徒。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怎么样做这个行为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让他看见，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你做一件好事的时候，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身份，他又对基督徒可能不是很了解的话，他让他看见你的行为嘛， 这是当时一个极端的例子了，你没必要学我这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我回去的时候，忘了这次我回家，我在说一些话也好，做一些事情的也好，其实我知道是我自己该尽的本分了，很多的时候，但是我还是希望周围的，就算是我的家人，那些对我的献身、对我的信仰还不是特别理解的我的亲戚们，也希望他们也能够看见我做的是什么。我不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来夸我这个人，我希望他们能够说把荣耀归给神，说这个人信神没有白信，原来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我这次确实是这几两年我特别注意自己的行为啊，无论是别人生拉硬拽的让你是喝酒各方面我都拒绝他，我怕我自己那个酒后失言，那个说错话做错事，这肯定是不好的，凡事都要做一个榜样。那在做这些包括家事也好，给别人的建议也好，我总是尽量的把这个话说得完全，凭爱心来说话，凭爱心来做事，抢先的去多帮忙，帮家人多做一些该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会看到家里对自己的评价在这几年当中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原来是一个很懒的人，我在家里都不怎么做事情，我妈妈常说你太懒了，对不对？自己的袜子都不洗那种。但是呢这次回来基本上他们都不能做了，我妈妈首先她做不了了，我爸爸也是看我回来了他就出门串门去了，他说就交给你让我清省几天。我在家里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早上起来扫地拖地，然后那个准备饭饭后洗碗擦桌子端茶倒水，各种各样的都是自己在做。我在做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哇啊，真是感谢，就是真是看到这个信神之后这个生命发生的变化，我就很高兴。所以呢下次做的时候我就更有力了，我想因为我这个行为是来荣耀神，让人看到了是他因为信神，他因为跟随神服侍神所带来的一个变化，所以我就想我这个行为我可以继续做下去。所以这个时候不需要什么收敛内敛，哎呀不要让人知道吧，我是基督徒嘛，保守一点嘛，就讲嘛，对不对？让他知道你是基督徒，在你的职场上不要隐瞒自己的身份，隐瞒自己的身份不让人看到你的行为，你就相当于是把这个斗给扣在扣到这个灯上面了，你灯就发出来的光别人看不见了，你要让那个他们看见你的这个行为，所以要把这放在灯台上。然后呢腓立比书的2:15，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明光照耀。所以说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信息就是说，我们为主发光的时候，你在学校为主发光，你就成你学校的这个祝福，你在你的公司为主来发光，让人看到神彰显他的荣耀在你的身上的话，把荣耀归给神的话，你就是在公司成为你公司人的一个祝福。其他的人都是一样，无论你在哪儿，你为主发光，将人看到你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天父的话，你就成了周围的人的这个光，成为他们的祝福，去影响他们。那个光它就是要影响他们。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到这一点，要常常被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来光照，回到他的真理当中。我们的内心有的时候不小心也会有一些黑暗的东西在我们里面盘踞着，或大或小，这个时候怎么办？呼求耶稣基督的名，让那生命的真光来照亮我们所有的心里所有的黑暗。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也是常常去思想这个事情。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的话里带着权柄，是100%的真理，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来过我们的信仰的生活，把荣耀都归给他。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耶稣基督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祝福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使我们脱离黑暗，使我们一直走在光明当中。谢谢你把亲爱的宝惠师我们的圣灵赐下来，住在我们的心中，不以我们的身体为卑贱，主啊，你却选择住在我们里面，常常的提醒我们需要责备的时候，主你责备我们，让我们被光所照耀，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里还有一些黑暗，需要主 你的不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走向呢更加荣耀的光中。主啊，在这生命当中，我们需要你来光照我们，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够发光来照亮别人。主啊，愿主你常常照亮我们，也使我们能够为你发光，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主啊使用我们，主啊我祷告在我们的学校当中使用我们，为你发光，在我们的公司当中职场上为你来发光，让所有人看到我们都说他们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了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荣耀，就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哈利路亚，愿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来使用我们，装备我们，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感谢神，阿门。好，